好，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期培训呢，有七期哈。那课程的主题跟方向是不一样的，但是是方方面面的，身为一个要跟基督做基督门徒的方方面面的我们需要一方面知道的，一方面让我们可以得着的啊。保罗讲了一句话有一点难了解，他说我以基督为至宝，然后我得着基督，然后后面有一个括号说也是基督所得着我的。好，我再讲一次哈，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看你能不能了解哈。因为我们这些异邦，就是犹太人以外的教会，我们叫做他们，对他们来讲我们是异邦人，我们是外邦人。犹太人来说呢，他把我们看成外邦人。那外邦人在神的心目中是全人类里面他要给予福音的对象，所以在犹太人先有耶稣救主从他们而出，然后呢就把这个救主的福音传到全人类，包括这些所谓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那保罗所写的书信完全是针对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法利赛人的这样就是犹太人的这个背景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圣经里面犹太人的一些概念，有时候他们讲的对犹太人讲的概念，我们会有时候不太理解，因为文化各种环境上的不一样，但是里面的真理是针对全世界的。所以我讲的这句话是保罗在他信主以后，在他信主以后他所写的，在腓立比书这本书是在监狱里面写的，然后他在陈述他以前本来不信耶稣，哎呦，这很奇怪哦，他是犹太人哦，不信耶稣，我们就不谈这个部分了哈。但是在他承认了耶稣他主之后，他说我今天呢是被主得着。我没有把圣经的原话念出来哈，看谁要翻到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以基督为至宝哈。然后后面有一个括号，所以今天开始上第一课的弟兄姐妹，我激励大家，我们把它上完好不好？好，把这一期上完，我也上完，你们也上完，好不好？好，好的，好，好。我再讲一次那句话，啊，我得着主，也让主得着我。有谁讲看到那句话吗？翻到，帮我们原话念一下呀。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信耶稣本身，当他本来不信哦，哈，犹太人，他有很好的犹太背景，他有很好的学问背景，他有很好的政治背景，他有两个国籍，罗马国籍还有犹太国籍，所以他是当初的一个顶呱呱的非常卓越的一个我们所谓被人家敬仰的一个人，保罗哈。但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在监狱里面他自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过去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现在呢一切都看为粪土，而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什么可以让他那么确定的现在他的目标，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因为他说基督得着了我，等于说他被基督得着了，然后我也得着了基督。所以这个是双方向的，这个信耶稣是彼此，是你来我往的，你来是从上面来哈，我往是两个彼此是交融的，一方面基督得着了我，二方面我也得着了基督。这样子的话，就像圣经里面提到夫妻的关系，两个融合成一个，这个叫信仰。好，这个是信仰。好，那基本上当基督要得着我们的时候呢，是谁先找谁？谁先找谁？有没有说我找到耶稣的？有没有？从圣经来说，从圣经来说哈，是他找我们。 因为他是尊大的神，我没有办法找到他，是他找我们，所以我是有点像被动的被找到了。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回应。他呼召我们，在那边喊：“来呀，好，天国近呐、啊，你们要悔改。好，天国近呐、啊，你们要悔改。”然后呢，等一下我要跟你谈一下两个呼召，门徒班一定要记得的哈。好，他呼召，或者是他找到了我。你回想一下，你会认识耶稣过去你的历史，一定有一些关键点或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没有他，没有他，我就不可能来到教，不一定要这个教会了，我就不可能来到某一个教会或某一个团体，认识到耶稣，然后相信了耶稣啊。所以是他找我，他呼召我，但是我呢，我需要做回应。刚才啊，周牧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于认识神的一个属性。他绝对不勉强我们，他从来不勉强我们。圣经上讲爱的章篇在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都很会唱，爱是恒久忍耐，悠悠恩慈恒久忍耐，这是爱哈。好，这个爱的章篇最后一句是什么？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好，如果神是爱，神本身的特性就是对我们有恒久的忍耐，对我们凡事也忍耐。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所认识的神。为什么神有这么大的忍耐？因为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啊，这个我就不再多解释，我曾经解释过，犹太人心目中对神最正确的认识是他是绝对公义的神，所以神说话算话，神的标准是绝对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赶快要回去神那边啊。那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认识说神对我有绝对的慈爱，他对我恒久忍耐，他对我永远凡事忍耐的话，那我们不要忘记里面有一句话：不喜爱不义，只喜欢真理哈。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慈爱，这是我们绝对的安全感。当你在神的公义下面，你心里面觉得说我有苦，我有罪恶感，或我有怎么样的时候，马上神的慈爱就来怎么样，就来包围你。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是要找我们回家。所以他呼召我们，他找到你，他首先找到你，然后我们需要做回应。因为他不会勉强我们，他不是像有一个宗教，我不讲是什么宗教，你们都学过哈，他怎么样，一手拿经，一手拿什么，你们学过吗？世界的宗教哈呀，一手拿一个剑哈，等于说如果你不信就杀掉的意思是这样的哈，就有一种好像威胁性的哈。好，神也不会说服我们，神吸引我们。所以当我们在信耶稣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有更多的认识神，然后你就更多的在神的爱里面，神的公义里面，你会越来心里面的平安跟安全感跟稳妥是确定的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从两个呼召，只要学门徒班的这两个呼召一定不能不会。所以请你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29，如果翻到的话，马太福音新约第一本书啊，翻到啊，你能够翻到纸本圣经是最好，还有你的那个手机也没关系哈。我希望大家在我们这一班多用圣经哈。我本来的习惯教导的时候，我是会给一些经节帮你列出来，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变成好像依赖上面的经节，我希望你跟圣经有一点感情，好不好？如果你对神有认识，你对他的话就会有一种情的这种关系。好， 好，翻到了吗？马太福音新约圣经第一本，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一起来。这两个呼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果，你就得享安息。意思是说，你的心灵里面就确定的一定会平静安稳。那么这个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它呼召了我们，我们需要回应。怎么回应呢？第一个，你要来到他的面前，他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听到这个呼召到我这里来。你心里面有劳苦重担，这个基本上是在指一个人还没有认识真神的时候，生命没有目标，或许曾经有过不少的风光哈、是非成败都有哈、但是呢不知道以后会如何。慢慢的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小时候呢不经事哈、然后青少年的时候呢我们也很能够很多壮举哈、但是慢慢你会发现呢，在这里面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呢，包括人的这个关系啊，家庭的亲子关系啊，还有外面啊各方面的关系啊，婚姻的关系，还有这个职场上各怎么样，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很孤单的心灵，而且很茫然的这种感受。我讲感受还轻一点哈、应该是很茫然的一种心态，还不是感受而已哈、感受只是今天有明天就好了，那叫感受。但是心态的话，是里面的心里面的一个态度，总是有那种不确定感，可是外面呢我们不会表现出来，那个叫劳苦重担。我们带着很多包袱重担，伤害也好，或者是委屈也好，各方面好，有时候不是对方故意的，但是呢就是带着很多心理的重担，别人看不到的。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心里面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你安息，我要让你可以休息。现在吃不下，特别是睡不着的人特别多，本来就有人睡不着啊，但是呢这个时代特别多，同意吗？可能你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不是说睡不着你就有问题哈、当然一定有问题，因为不平常，神的创造是有白天有晚上嘛，对不对？那你就应该要在晚上休息，白天可以工作有力，晚上做功德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自然，神给我们的一个天然的给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类的享受，他赐福的。但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逆着很天然和自然的律在生活的时候，我们无形中就会带着劳苦重担，所以第一个呼召，还没有认识我的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你们得安息。这是我们的门徒的第一个，你看到你那门徒的讲义哈，基督门徒的定义，第一个就是你要到主那边去，让你的生命里面被主得着，你到了他那边去，他得着你了，然后你会有一个在基督里有新，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会有一个完全翻转的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由哪里来？由圣灵给我们那个生命的有道的种子，生命的种子。以前是爸爸妈妈生我，那个叫做人意生的，人的这个意识生的啊，血气生的了哈。那约翰还讲的比较具体一点，我讲仁义而已哈。那我跟谁喜欢，我们结婚，我们生孩子，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哈。我不喜欢不结婚也可以生孩子，反正仁义或者是人的血气生下了孩子。生孩子这件事是神赐福的，是神的律。那这些由仁义生的孩子呢，到一个地步呢，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劳苦重担之后，由圣灵生的，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了，因为我们那个圣灵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永恒生命的种子，把我们重生一次，这叫重生。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定义，第一个一定是重生的基督徒 ，born again， new birth， 我们有一个 new birth， 重生的基督徒。这个重生之后，你就要到永远了，就会到永恒，你可以到永恒。但是当中会不会有 出问题，以后我们再谈哈。好，第一个，你一定是一个生命已经翻转、被圣灵重生的人，你有新生命的那个位分，你有神儿女的权益，那是一个权益。我们讲过认证，我们第一期在讲我们的认证，我们这个神的儿女的认证，还有基督的门，现在我们要讲基督门徒的认证。好，那么第二个，这个人，这个被呼召的人，第一个有一个新的开始，第二个，他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或者是结果出来，他会有一个结果出来。如果有种子，就有一个结果嘛，哈。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就是你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这个丰盛不是等于我的存款多少，我的孩子有几个哈，这个很难讲，对不对？以前都说多子多孙多福气哈，后来变成一个两个恰恰好哈，现在变成不行了，再生两个三个哈，所以变来变去哈。那么真正的多福气呢，一样有儿孙的概念，可是是什么？是我们会有永续。刚才我们谈到永恒哈，永恒。那么这里呢，谈到永续、继续的传承的。中国人其实有很多对于天的概念，你知道吗？我们讲有没有？就是那个血脉的承传，哈，这个是神创造的一个福气的定律，它是会承传的，它会继续下去的。但是不是在于我们生几个男的生几个女的，有没有生男，不是在这个，而是我们这个灵里面的生命，它是不会到我这里就断掉的，一定会有它的影响力再生，一定会再生，一定会永续。你不会觉得你很空虚，你也不会觉得你断了后，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是神造的律，他赐福给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只要你信了主，你被圣灵重生出来，那么你就是那个可以有永续生命的，它是繁盛的。不管春夏秋冬，基督徒会经过春夏秋冬的季节，春夏秋冬的果子不一样，春夏秋冬的里面的景态不一样。我很遗憾的，佛罗里达州大概只有一种天气，有春夏吗？敏感的过敏的时候就知道说是发魂很多的时候，哈，是吗？我觉得这种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那个哈。我在中国那边，我说哎呀这里空，他们说师母你会不会冷？我说我不冷，我很享受这个秋天的凉，那种凉气啊，这样凉凉的又不冷哈。哎呀，这我说这是我的地方，没有办法享受到的哈。好，话说回来，帮我等一下，不晓得绕哪里去了哈。好，现在基督徒的定义是：第一个，你是一个生命被神翻转、重新生出来的；然后第二个是你会有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来要让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哈，那更丰盛。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那么接下来，我先请你看那个你的国字的哈，国字就是那个一二三四国字的第三。我们先跳过第四，先看到第四，看到了吗？学做门徒有没有？好，我等一下补回来一下。第一个是劳苦重担，到主那边去，他会帮我们解决。第二个，我们要从生出来到结果呢，我们有一个过程。我讲到春夏秋冬，对不对哈？那我们现在耶稣说，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结果怎么样？一样得到安息。所以没有信主的人有没有信主的不安息？信主的人有没有信主的人不安息？有没有？有，不然不会这里说负我的轭，负我就是已经跟我有关系了。那个轭就是以前犹太人他们的耕田一定有两头牲畜，不管是什么驴啊，他们只要是驴跟马的哈，牛好像比较少啊。就我所知，那他们会有一个轭是两个 这样的，一定有两头一起耕，不像我们是只有一头哈，一头牛。那这个是等于说这两头呢，耶稣说我付一边，你付一边，跟我一起，等于说我已经不再孤单了。但是两个一起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方向要一样，速度要一样，是不是？看哪一头是主头主要的，他停你就要停，他转你就要转。所以这个叫做第二个的安息，因为我们还不习惯，以前都自己做主，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呢，没有方向，茫然，里面有很多包袱。但现在呢，我已经翻转了我的生命，我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本来我是人一生的儿女，这个人一生的儿女到坟墓都要结束的，对不对？我这样讲你会同意吧？婚姻也是到坟墓要结束的。我不是说这样我们就可以随便过，我们还是要孝敬父母，我们还是要好好的经营婚姻。可是不要忘记，这个关系都要到坟墓结束，有一个是永恒的关系，是跟着我们一起，跟着神在一起的。这个是我们要有一个远见在那里。所以信耶稣的人，他说得永生就在这里，你要眼睛要放在永恒，然后神会在永恒的这个终极的目标里面呢，为我们带我们走过这个人生，走进永恒，跟他永远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局，终局，永远的结局啊。有时候对我们有一个矛问题，就是我们的眼光就只有在现在，我们的目标也只有在看得见的。这个是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基督徒的一些障碍，我们要学主的障碍，好，等一下再说好了，好，我们都会有，好，当你被一个情况绊住的时候，这个情况有时候是好的哦，成功的，很反正你很丰富的，哈，有时候把你绊住，有时候危险会把你绊住，让我们忘记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目标在那里。你可以想你的现在，我常画一个图哈。好，现在是几年到几年啊？几年几年生你都知道，可是几年几年结束你不知道啊。每一个人都一样，不管你位置都他，我用手没关系哈。永恒是这样子，无限的，不止境的。所以你的眼光如果只有到这里的话，那你一定会被绊住。如果你的眼光可以从信耶稣以后开始指向永恒，那么你就会有一个概念，都会过去，不管是非成败都会过去，不管怎么样的难处都会过去，不管你怎么漂亮也会过去，是不是？这是人生啊。问题是我的过去之后，我仍然继续的在永恒里面有我的盼望，有我的期待，有我可以确定的一个理想。通常我们的问题是在这里，理想很多，梦很多，然后一个一个破掉之后，一个一个没有成就之后呢，我们就整个人就会开始往这个心态就会沮丧啊。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高山低谷，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这个盼望，不是我说服你你就有，而是你要用你的心去看见。所以信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是所望你盼望之事的实底，你觉得能够确定，是未见还没有看到之事的确据。好，我们活着有确据，那就是你能安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好像那个大船下面有一个锚，它有一个锚才不会被拨走，它是定在那里的。好，那么谈到这两个呼召，第二个呼召就是成为门徒的呼召。在你的经节有没有第一个主题经节是以弗所书吗？有没有？那个美方帮我看，有没有以弗所书第有吗？没有。好，那我先讲这一句话，你们听就好。 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说，你们学了基督就不再是这样，等于说我们不再一样了。那有一个重点，一个转折点，是我们需要学基督。当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他就召聚你说，来跟我同父一轭，当你做什么的时候不要忘了邀我，当你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彼此是合伙人哦。我把它比较白话的来解释，好，哎，曾经美国有一个哪一个公司我忘记，好早以前了，他有一次去律师那里说，我要找一个经纪，我要跟我合伙的哈，我要用一个合同。结果他说，你的合同的合伙人是谁？他说上帝。那个律师有点伤脑筋，然后怎么写呢？不管怎么样，他后来真的是这样写了。然后他们在高速公路上，总有一个牌子，总会谈到他的公司的名字，然后总会谈到耶稣放在上面。所以呢，他们常常会在那个这个广告牌上哈，他们在他们的公司嘛，然后他就会把神就是一边公告他们，一边公告神的事情啊。这是我听说的了哈。那我真的有看过他们的牌子，那他们的奉献呢是。老板那个时候的啦，现在有没有维持这样我不知道，好，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当初的那个老板呢，那个大老板呢，董事长还怎么样哈，他留下10%，我们现在是奉献10%对不对，他留下90%给神啊。那这个事情呢，在他的生命里面记得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篇章哈。我没有叫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基督徒当他回应了神的呼召，他找你，他叫你，你说好，我到你面前来，我有个新的生命，之后我就要跟他同父一轭。第一个，你不是孤单的；第二个，你有你的主见，但是你不能再自己做主。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可以有你的主见，神既然那么尊重我们的这个决定权哈，他不勉强我们，所以呢，他不会把你的那种自由意志、那个主见的能力把它怎么样，把它 cut off， 把它去掉了、拿走了、夺走，他不会。但是慢慢你在跟他一起耕种的时候，那个恶在一起的时候，慢慢你学到了，哦，这个时候该慢下来。这个时候要快一点，哪一个时候要该向左转，什么向右转，你旁边有一个主在帮你做主。好，所以我们回到一个故事，就是彼得被召成为门徒的故事。我很简单的讲，如果你可以在那个你可以现在不用看了，回去看哈，路加福音应该是我们有一个经节第五章是吧，第五章我只有给一节哈，整个故事我稍微讲一下。彼得跟他的同伴，你们不要以为彼得只是个渔夫哦，彼得有一个渔公司他有一条船，他有同伙的人。为什么彼得会后来会变成一个领导人？他是一个怎么讲，他是一个整个那个渔的，我讲公司是我们想到现在的公司了哈，他那个时候的公司就说就像我们那个就像我们现在的公司，但是他不是彼得什么鱼公司，不是这样哈。那他有他的组织，他有，只要你有船，就是你就是一个船主嘛，老板嘛哈。然后你看为什么他们都跟他，到后来耶稣那个复活后，彼得说去打鱼吧，全部都跟他回去了那个时候他们吃的是天给他们的海里面的鱼所卖来的，好，他们经营这个。我常常说，神创造的时候给我们很多资源都是不用钱的，我们今天搞到现在什么都要钱哈，鱼要不要钱，可是你买要钱对不对，有人去做嘛，那个应该付人家钱的哈，油也不用钱，光也不用钱，氧气也不用钱，它本来就是我们的天赋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彼得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他们同一个在一起在打鱼的，打鱼是靠天吃饭。有一天他们发现呢，整夜的劳力，晚上打嘛哈，晚上打鱼白天会看得很清楚，晚上才会被打进来，他们用网去网的哈， 你可以想象嘛，钓鱼的人不会用网子嘛，好，这是一个有组织的一个打鱼的一个团队。然后呢，他们打不到，结果耶稣出现了。他们不是现在才知道耶稣，之前就已经听过耶稣讲道。耶稣说，跟彼得说，往那边去。他们刚开始可能已经往那边去打不到鱼，所以他们就反应说，我们去过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他们竟然想说，这个在讲道的耶稣，他怎么懂打鱼呢？我才是懂打鱼的渔夫，对不对？我才是专家，对不对？可是呢，他听了，因为他听了，他再去再回来之后，满船的鱼，圣经描述说，那个网都已经裂掉了，要数都数不完了。啊，这是给彼得跟他的团队的一个很惊讶的事情。刚才完全整个夜，我整个人生都打不到鱼，整个人生都是很多很多让我失望的事情，类似这样。哈，结果彼得就在那里，本来说耶稣你是老师，现在他叫他什么？他说主啊。他从你是老师，你是圣经的老师，你是很会讲经的老师，变成主啊。这是一个人被呼召回应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转折。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终究耶稣要成为我们的主，所以你才能够跟他同呼一二。你有时候被他拉扯说这边啊，不是走那边啊，有时候告诉你说慢一点，跟着我哈，因为你要跟的话，这一头不跟你也不行啊，你也不能走，对不对？所以慢慢的被训练到你已经可以安息了。本来我人一生的我的特性不是这样的，现在变成跟着主一起跟的时候就可以安息了啊。我很快的把第四样，我下次要从前面讲哈。第四样，好，学做门徒什么意思呢？学习哈，刚才我提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你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我们是要学习的，做主的门徒要学习的，我们跟主同父又要学习的。那么在那里呢，第四样告诉我们学习是什么意思，有没有看到？是学做门徒，有没有看到？有看到吗？好好，那我简单的讲什么叫学。你是，我跟你讲哈，属灵没有资优生哈，你不要以为你可以跳级，你要一年级一年级的升，一步一步的，就是本来没有的要加上去，这个叫学，对不对？本来不会嘛，要学嘛，好呀。那生命本身就会成长，但是你需要学，你需要有个老师来教你。那第二个学的话，是一定会有老师，你一定要跟老师学。我们现在有一种自学的系统，那自学系统也要有课程啊，对不对？有一种自学系统，它也要有一个 monitor， 还有一个要帮你算成绩的。然后第三年一定要有一个老师。第三个，你学一定要有结果，学一定要有成果，会有成绩出来。好，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开始要跟耶稣学做门徒的时候，一定会有三个。第一个，我们是慢慢要越来越往上升级，不会老是留在会留级。第二个，我们一定有老师的教材，老师的榜样，老师要跟我们再来讲哈，什么叫学习的范围哈。那么第三个，你会有你的成果，但是你不能急。在属灵里面，不管你是博士学位什么学位，你没有资优生，我跟你保证没有资优生。好，那我们现在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我们再从头讲回来。好，我们学习有哪一些障碍？所以回复耶稣的呼召，我们已经在他的里面得到一个确据，我们是神的儿女。接下来我们需要跟耶稣同父一二，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一种你得着我，我也被你，我得着你，你也被我，你也得着我，两个是一起的。所以我们是不孤单的，而且我们有神的爱。当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用他的爱来陪伴我们。好，那我们就去吃我们的午餐。好，那我们下次再从头继续。